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丁月。好了，那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机械的这些东西哈，我们还是请李进跟我们好好聊聊最新的一些趋势啊，哪些前沿的技术啊，尤其是跟车有关的。等会儿大家也别忘了可以随时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可以请教也可以讨论。好，今天李进首先准备了一个故事哈，其实让我很 impressive 啊，非常的暖心呢。
嗯，
什么样的故事赶快讲讲。
哎，这个咱们把这个话题这个稍微和车不是直接有关系
啊，但是也有关系，
有点关系，就是一个 Uber， 就我看到这是 CNN 报道啊，
嗯，
这个 Uber 司机，他这个一个热心的帮人啊，帮助人的一个感人的故事。
哎，他怎么帮助人呢？
哎，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呢，他这个是一个兼职的 Uber 司机啊，
嗯，
然后呢，他就是从他是在东岸的，
嗯，
就是从这个华盛顿呢。
嗯，
DC 呢，就是去 Virginia，
哦
，Williamsburg，
OK，
哎，当时呢，他们这个他当时不知道接了一个从那个那个什么 Union Station 那个火车站接了一个
乘客吗？
对，一个 teenager girl
啊，年轻的女孩儿，
哎，嗯呀，然后呢，怎么说我要去这个Williamsburg 哈，
嗯，
然后呢，那就说好。啊，搭上客人之后呢，就准备开I-95，这是当然 East Coast 比较主要的干线。
哦，但是上个周这个I-95可真是全线瘫痪呢。
哎，啊，
因为这个前所未见的，也不算前所未见，但确实可以说是百年一遇的大风暴嘛，
啊，
对不对？结果他们赶上了。
赶上了。
哎呦。
然后呢，这位司机呢，他一上了这个95没走多久啊，他一看这个 GPS 呢，就说原来他是一小时应该到了，
是啊，
又变成两个半小时了。
哦，
然后再一看呢，再走一会儿，就说发现不对，那边呢全都是就是灯啊，在那儿，就是这，
嗯，
咱们
就已经高速公路变停车场了，
哎，
是吗？
对，大雪封山，人家是大雪封高速公路封路。
哦，
那这位32岁的司机呢，那时候是怎么着？
嗯，
他说他接客的时候，接这个客户是凌晨2点，
哦，都
上个礼拜
半夜了
啊，
哦，
就是他那因为坐火车啊还是怎么着哈，啊，
okay, okay.
然后呢接了这个女孩，然后呢就这个两个半小时呢，他们才走了20英里，
嗯，
然后这时候呢就说再走不动了，
哎呦，
再走不动，然后怎么办呢？他就当然作为 Uber 司机啊，他想 get off freeway 啊，
嗯，
怎么这一下呢又被警察打回来了。
哦，
因为警察说那边的路呢也都封了，
哎呦，
你也不用走了，
动弹不得呀。
哎，真是动弹不得，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又回到了这个 I-95 哈，
嗯，
然后那当然这个乘客这小女孩呢就你知道这
很着急吧，
很着急。然后呢，
嗯，
这位司机呢就说，哎，我这块有水呀，啊，还有点饼干呢，啊，你先哈，
嗯
啊，这个就裹鸡哈，啊，
嗯，对对，别让孩子饿着。
哎，是，
嗯，
然后呢他。最后来呢就终于啊把这个就是说还是 get off the freeway，
嗯，
跟着一个那种高速公路维修车辆，
哦，
下去之后就兜了个圈，
嗯，
U-turn 往回走，
哦，
不是因为那边走不了了，
是，
哦 okay，啊，封得死死的走不了了，
嗯，反正他就找到机会下去了呗。
哎，然后呢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但是你现在往回走还有一段距离啊，
嗯，
所以呢
往回走走哪儿去啊，
不是就是他原来不是在那个 Union Station 那块儿吗，
啊，就是联合火车站，
啊，但是你现在去火车站把一小女孩放在火车站，你这太危险了，对不对？
啊，
这种地方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吧，你告诉你父母呢我带你去一个 hotel，
嗯，
我帮你就是开一个晚上
啊，就帮他订个酒店的房间，
哎，对，都是我自己可以回家，
哦，
但是当时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呢就觉得这人可靠不可靠啊，
对
啊
肯定会担心，
哎，对，然后呢讲了半天，就是说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凭什么我让你给我女儿去开房，你说这个酒店开房就是有种
对呀，啊，不好的联想哈，
哎，
你确实主要是不认识他，父母肯定会担心，那但是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没办法，
是啊，你不能把孩子扔在大雪天外面，
对啊，我给你扔到火车站那块儿，
是，
所以呢最后还是同意了，然后呢，他就在 早上八点钟，就是两点钟 pick up 这个 passenger 到八点钟才 check in 一个 hotel。
哎，
这时候说，哎，孩子你去睡好好一觉 ，take a shower whatever。
嗯，
然后他自己就回家了。
哦，
哎，结果呢，第二天后来这个女孩子的他们家人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车他回家。
哦，来接他。
哎，那是第二天的事儿。
嗯哼。
不知道他们怎么走，但是这个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
嗯。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哎，这位 Uber 司机呢，
嗯，
他这个事儿呢，就结果发表出来之后啊，就是。
嗯，
被人家就是说那个我不知道是谁发表的，可能是那个女孩回到家，
女孩家觉得感动了，
哎，
是吧？
真是感动。然后呢，而且这个 Uber 司机呢，就得到了 Uber 的，就是说全程的报销，因为这个没有去到目的地啊，
是，
但是还是回来了，是吧？
对，所以这个
107块钱的 Uber fee
啊，600多，
107块，
107 ，OK， 就所以说这个司机他辛辛苦苦学里面开了几个小时，
对，
没赚着钱，还给帮孩子订房间，也还花了一笔钱，对不对？
是，
嗯，
呀，走，这点已经很不错了。
是，
哎，但是呢，就是好心有好报。
怎么好报？
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他，结果呢，他马上就有人跟他联系啊，
嗯，
就说呢，我们请你再来我们公司担任这个首席司机和兼培训官。
哦，
哎，这个很有意思。
首席司机是什么司机？
那这个公司呢是什么？它是一个高档的，这个高档的这种，也像 Uber 啊，但它不
是。
是
开 Lemo 的吗？
是有点像这种共享公司，但是它做高档的服务。
哦。Okay，
它的这个服务呢，就是在迈阿密、华盛顿 DC、洛杉矶、Houston、达拉斯，你看就是这种这个重点城市啊。
大城市。
哎，他们就说呢，然后他那个公司的这个发言人呢，就说呢，这位先生正是我们想寻找的那种，就是以客户和安全为中心的这种工作人员哈，
典范呢，
哎，对，
嗯，
所以呢，就说准备让他在这个华盛顿，他们的那个分公司那块儿啊，起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哇，
wow，所以就是好心有好报。
是啊，就是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善良哈，善举是会传染的。
哎，
他付出了这个善心，他也没计回报，可是最终 Uber 给他报销了，他也没损失什么，反倒收获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哈。
呀，
确实很暖心。其实谈到这个的话，就是前两天因为这个关于就是 I-95 的新闻特别多啊，我们在别的节目中也报道，就是还有那个 Uber 司机他开了。就是因为一直堵在路上哈，因为你刚刚说一百多，我觉得其实我内心还说这还挺便宜的，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什么，花了670块钱啊，因为他被 I-95就是在这堵了好几个小时嘛，然后乘客付了670多，然后呢，那最后就是反正也是了，他肯定会 complain 啊，因为这是非人为因素嘛，当然最后也还好，最后拿到了这个reimbursement， 就是也是 Uber 给的哈，确实天灾人祸面前我们没办法抵抗，但是可以多付出一点善良。
对，你讲起这个 I-95 啊，你说百年一遇的这个大风暴啊，这个李金又回想起来，就是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就去华盛顿 DC 出差，那时候也是在那儿有个电子展览会。
哦，
哎，然后呢，天气预报呢就说，马上可能有一个大的 snowstorm 会过来。
是。
哎，当时李金
没当回事吗？
没当回事。
哎呀。
哎，真是没当回事。然后呢，那天傍晚，这个下午，这个展览会一完，很多人呢就是讲，喂，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这个空余的飞机班次啊？赶快 switch。说这至于吗？这个我反正我是第二天的，对不对？还真的至于。结果呢，那个 storm 呢，就当时啊被称作是的什么 the mother of all snowstorms。
哦。
哎，当时呢，我们是住在这个
风暴之母，
哎，华盛顿DC 那边就。一下就
困住了，
第二天早上就去外边全是积雪，
嗯，
然后这个航班全都 cancel，
哎呀，
啊，全都 cancel，
是，
但是当时出差也没问题，那就是我们反正几个工程师嘛，就是在 hotel 那个地方，
嗯，
有吃有喝的，
就当度假
了，没问题，就当度假。但是呢，这说是度假呢，实际你啥也做不了，对不对？
对，这很像我上两周的经历哈，
哎，
被困在 Lake Tahoe 的经历。
然后呢，
嗯，
结果最后那天呢，就说，哎， 那天呢，大概我们在 hotel 弄了三天，
嗯哼，
这个就说，哎，这航班可以了，马上打电话人家 confirm，
嗯，
然后呢，就是讲，当时我们几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哎，我们既然来了华盛顿 DC 啊，
嗯，
就不能就那么拍拍屁股走人呢。
哎呦，还想怎么样呢？
上午呢，就赶快去一个就附近的什么博物馆呐、啊，那李金喜欢的 aerospace 啊，就 Smithsonian 的那个 space。Air and Space Museum， 去那儿看了一下哈。那当时地是非常滑，我们也没穿那种鞋，就走路就是跟老太太一样。
从加州去的这些人，
哎，对，
在冰天雪地里看展
览，那一定是冰天雪地的旱鸭子那种。好，然后呢，看完了之后呢，就想回机场。哎，那回机场也还行，没事儿，那真的可以打有 taxi 啊，那时候 taxi 没有 Uber 哈，就是回到机场的时候呢，对不起，飞行员和空姐他们呢现在 stuck， 因为他们住的那个地方那雪还没清。
哦，
跟我一想心里马上就咣当着沉下去了啊，这是看
早知道
不了
不看那个博物馆了、
哎、
是不是、
不是不是和那个博物馆没关
啊，没
他就是那个那飞机飞行员都没过来。
哦哦 OK，
我们已经那时候到了机场了。
OK OK 好,
好，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呢，这个就那只能等吧，
只能
然后等完了之后呢，好不容易这个飞行员和这个机组来了，
嗯，
哎，那时候我们想应该不错了吧？
嗯。
哎，突然间呢，这个机长说现在飞机还不能起飞，为什么呢？好像因为它这个积雪啊，导致这个机场的信号灯突然间好像进水短路了，
哎，
跑道没灯了，这有意思吧？
这
个
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衰，接连不断的事故哈。对，但是生活就是这样，你遇到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就只能享受吧，怎么办是吧。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到了快休息的时候，等一会儿想请教李进，这种就如果被堵在路上，这车特别的耗油哈，万一油耗尽了被卡在路上，那就大事不妙了哈。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节能的方法，等一会儿向您请教一下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听月。刚才李进跟我们讲了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啊，从这个华盛顿 DC 大风暴啊影响这个 I-95把车都堵在路上开始哈。其实丁月就联想到最近咱们北加州也经历过这种罕见几十年不一见的这种大风暴嘛哈。其实很多咱湾区的朋友当时想要去过圣诞节假期的也有被堵在路上的经历哈。
对，
其实这样的情况蛮危险的，比如说我们要被堵在路上完，但是天气又冷，我们还得开着暖气啊，这些那个油耗也是很大的哈。所以想请教李进，第一怎么样让这个油耗不那么大，然后别就是说冰天雪地的把咱再困在这个路上哪儿都去不了了。完，再一个就算一旦是真的被困的话怎么办？
这个问题李进还真的没办法回答，因为什么呢？
哎，怎么讲？
因为我在冰天雪地开车的经验少之又少，真的少。
哦，
我只记得有一次也是那时候还是在工作的时候啊，
嗯，
我们去了那个Lake Tahoe 那个附近有个叫 Inclined Village，
嗯，
当时
倾斜村
啊，那个有个什么 IEEE 的 meeting 啊，开完会，
嗯，
去吃饭，
嗯，
吃饭的时候已经下这个毛毛这个不是毛毛小雨啊，应该说是开始下雪，
嗯，
下完雪之后呢，地上出来之后呢，地上一层薄薄的雪，然后当时的我的老板他开了一架 Volvo，
嗯哼
，Volvo 不错，740还是什么就后轮驱动的哈，
是。
然后呢，其他几个同事呢，那么开家，租了一架这个 Camry，
嗯，
然后开完了之后呢，呲儿就走了，
嗯，
然后那块有一点斜路哈，
嗯，
那人家没事啊，就 Camry 上去就翻过去就那个斜坡，
嗯，
然后我跟老板呢坐进这个 Volvo 之后呢，就发现一到那斜坡那块后轮就开始打滑。
哦，那怎么办？
结果呢，我现在都不是记得很清楚，总之就是。蹭来蹭去蹭来蹭去，总之就是搞了半天，因为当时你也没有雪链子，
是
就很麻烦，
嗯，
就最后也不弄了半天，
嗯，
还是熬上去了还是怎么的。
哦，
当然我当时就说哇，哦，这个没有雪胎，没有这个四轮驱动，没有雪链子，还真的是一点点雪
是，嗯，
就不行，特别是后轮驱动的，因为它那个车啊大部分的重量是在，
嗯，
这个前轮那块。
对
啊，即便像宝马 这个沃尔沃这种这种车，其实它的 weight distribution 至少55%是在前头。
哦，那为什么还要做后轮驱动呢？
后轮驱动呢，用意就是说它在正常情况之下呢，这种像宝马什么这个车控感比较好一点。
哦 ，OK，
那你说好多少？这个李进也不是 expert， 但是呢，问题就是，所以现在就变成是四驱或者是电动车的话，它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它是非常 evenly distributed 这个这个 weight 哈。
哎，所以我插一下，电动车就相当于四驱了，对不对？它就是
电动车一般的也不一定是四驱，它也可以是前驱，也可以后驱，也可以四驱。不就是说，好，特斯拉这个so far 都是大部分都是四驱。
哦、
yeah,
，OK。
So
对，因为可能四驱来说就是但是你刚刚举这例子是后轮驱动被卡住，像我们前几天开的那是一个四轮驱动车，
四轮驱动
也是，哎，也是雪胎。
对，
完了也是被卡在路上了。
哦、也是被卡在
路
上。
对，然后我们后来怎么办的呢？就是我们也没有经验哈，是当地的人啊 ，Lake Tahoe 当地的人，然后跟我们说啊，你就倒车。然后把你的这个胎的方向换一换，反正就是左换换右换换，
哎、是
就是不要让它就是在形成的那个坡那边和或者是沟里面打转。
是。
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没转出来，还是用最笨的办法。然后人家好心人帮我们把车推出来的。
推出来。哦、
用手的力量、
哦 okay。
所以其实那个非常非常小，哦、我觉得就是一个轮胎的，就是一哪怕一个小坑。
是。
但是都很就是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刚才问，我想说我看看李进有什么好办法。
有一个好办法，其实我们几个月前讲那个礼物哈、
嗯、
就是、
啊、什么礼物
就是圣诞礼物也好什么、就是给喜欢车的人。
嗯。
其中有一个礼物后来想起来啊，不知道有没有讲。他就说你随着车的那个在你的车的行李箱有两条塑料的这种东西、
嗯、
这个塑料什么东西，就是说假如你那车轮子打滑的时候啊、
嗯、
你就把它就是插在你的前那个后轮啊，就是驱动轮要走的那个方向、
嗯、
所以呢它你再滑，它马上那轮子一上到这个塑料这上面
就好
了，它就可以往前走一段。
哦，
你就可以把这塑料呢再往前走一段。
哦，哎，我好像看到有人在路上这么做，
哎、
但我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哎、哦 ，OK， 明白了。
这种东西好像有长有短，大概三四尺长啊，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有点像是一个雪橇一样。
哦，那去哪儿买到啊？还自制？
网上都有。
哦 ，OK，、
网上都有。
行，如果常进山的朋友们哈、
哎，
喜欢玩雪的，准备一个。
或者咱们听众朋友，就是您对这个雪地开车啊、
哎、
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李进在这方面绝对是没有经验，
只有被卡住的经验是吧？
只有被卡住的经验。
好的，好的、哎，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了哈，888-275-1628。欢迎您来分享哈，当然也可以向我们提出您的问题。好，那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雪天被困的哈，暖心的也有，我们的糗事也有，下面再来分享什么呢？
好，那个我们这次呢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一下这个2022年的咱们的不是2021年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大事记哈。
对，
说好，但是呢最近看了一下2021年过去了，2021年美国汽车市场真的是经过了一个这惊天动地的这种颠覆吧。然后这块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怎么讲？怎么个颠覆法？
怎么颠覆法呢？一句话就是，美国汽车，你说汽车市场一般都是非常保守的。
哦。
哎，他绝对不会说像这种硅谷高科技公司啊，
是，
真是要老后浪推前浪，这个啊，你稍微慢一点儿。人家已经超过你，
是、啊、
汽车这个行业呢，它是很保守的，
嗯，
因为你毕竟呢，生产这种车呢，不是像一个做一个芯片哈，
嗯哼，
但是花的钱说不定也不一定有芯片那么多，
嗯，
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涉及的这个生产线的这种东西，它真的是很难动，
嗯哼，
好，
很多东西都是固定化的，
哎，对，所以呢，2021年呢，可以说是。不正常的才是新的正常。
哦，怎么讲？怎么个不正常了？
就是说，它这个市场呢，经过了很多的这些颠覆性的，就是说很多市场的秩序呢，也都重新被安排了。
嗯，
咱们举个例子，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的龙头老大，而且它是从1931年，还是1930年啊，到一直到现在，销量都是第一的，
快100年了，90多年了。
哎、对，那就是，而且呢，它你想看它。中间经过了很多的这个，你说啊， 这个打仗，
对，
越战，
嗯，
然后还有这个这种啊，怎么说，
经济动荡，
经济动荡等等等，
嗯，
哎，那通勤中甚至破产了，对不 对？哎，它的销量还是第一，
嗯，
但是去年呢，就竟然通用汽车公司拱手把这个销量龙头老大给了另外一间公司，
给了哪间公司？
丰田
啊 ，Toyota，
哎，
哦。Toyota 怎么他就独占鳌头了呢？他比通用他的突破点在哪儿啊？
突破点呢好像是可以那么说哈，
也跟芯片有关吗？
和芯片和供应商和这个疫情等等等都联系在一起，
嗯，
就是说呢，谁能做龙头老大呢，取决一件事儿，就是谁还有车可以卖。
哦，库存是王道，
这是王道，
嗯
啊，你没车的话呢白搭。所以呢，丰田 apparently 就是说，看来呢，就是有两家汽车公司，三间，
嗯，
就是丰田，
嗯，
然后呢，这个韩国的起亚，
嗯，
和德国的宝马，似乎在芯片这方面呢，
哦，
就是有过人的这个眼光和胆量，
啊，有先见之明，他们是不是囤货了？
啊，哎，但是问题就是，你敢不敢囤货？
嗯啊，也
是，你要存错了的话，那董事会就说好吧，
嗯，
丁月，来，我们请你喝茶，那么谈一谈，
嗯，你怎么乱花钱，
啊，
是吧？
对，但是呢，到时候你没有存货的话呢，
嗯，
那时候也是，头上冒汗哈，啊，就是说董事会说为什么我们出不了货？
嗯，
好，但是呢，就是说，丰田在这个芯片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嗯，
这是第一点，所以他得到第一，
嗯，
第二是。通用啊，
嗯，
第三、第四分别是福特和这个 Chrysler， 但是现在不叫 Chrysler， 叫 Stellantis。
哦，
啊，它是和那个 Fiat 和欧洲的这个普宙合并了哈，
嗯。OK， 改名了，
改名了，嗯。但是咱们还是叫 Chrysler， 叫的这个顺口一点。
是。
好，然后呢，这个但是还有一个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
嗯，谁呀，啊？
就是原来排名第五是谁呢？是本田 Honda。
哦。
这次呢 ，Honda 竟然被某公司咔嚓这个一拳就一脚踢出第五。
谁呢？被谁踢走了？
被谁呢？就是被韩国的现代起亚集团。
哦 ，OK， 这也蛮意外的哈，
哎，蛮意外的。
因为起亚好像韩国车在美国算是受欢迎的吗？
哎，很受欢迎，
很受欢迎。
那个，
但是它欢迎程度都超过本田了吗？这个就是一个问号。
哎，就是哎，对，你看这是事实胜于雄辩哈，啊，所以这个the number speaks for themselves。
OK，
数字
说明了一切，
说明这个实力哈，
啊。OK，
对，然后呢，这个现代起亚集团就是他们就说，其实我们曾经报道过一次，他在十一月，
嗯。
就已经完成了超越2020年的销量。
哦，
所以你说这作为现代起亚的这个销售副总，那简直高兴死了。
是啊，我也卖不完的车，超额完成任务。
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十，
嗯，
二月只是 icing on the cake，
对
不对？
对
对，
哇，
所以确实是。
哇，从这个数据来看，确实颠覆了以往长久几十年以来的这种就是汽车。领先地位的一些排名哈，那等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再来谈哈。我想看到现在线上有三位听众朋友在等我们了哈，不过很抱歉啊，对不起大家，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间，麻烦您再稍稍等一小会儿，我们回来马上就接听您的电话，同时请李进哈给我们一些建议和答案。好，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丁月。很抱歉啊，让几位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久等了。那我看还有一位张先生掉线了哈，那没关系，您如果有时间的话随时可以再打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下面请先接听一下任先生。
嗯，任先生好。
哎，是您好。哎，是我想请问一下哈，有一部车子，假如想说把它停驶差不多数个月之久的话呢，这个 battery 是不是可以把那个黑线那个 negative 那个把它 disconnect， 是不是这样子会保持这个电力？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要停那么久的话，就是数个月的话，那个 gas tank 呢，是要让它满油箱比较好，还是尽量让它空一点比较好？
第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这车好几个月不开， 那我这车的电池怎么办？
对呀、
啊。把这个像任先生说，我把这负极的这个电线断开，是一个办法。
嗯。
但是这个办法有一个不好的，就是说什么呢？你回来之后呢？
嗯。
假如你这车稍微比较新一点，有那种防盗的这个radio，
嗯，
它你还要重新输入这个 code， 这是第一点。
哦、OK。
第二点呢，就是你断了线之后呢，回来之后，先要检查一下你什么时候要过 SMAC 重新注册那个 DMV 哈。
哦、OK。
假如你断了线之后呢，那个电脑呢就说，嗯，任先生怎么会突然间断线呢？肯定是居心不良。
啊
啊，是不想藏着一些这个 check engine 灯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建议呢，就是轻易
谁会看到这个？你说他查 smart，
你比如说啊，你我准备五个月不开车，但是我回来之后可能那一个月呢，就收到这个 DMV 的注册单哈。
OK。
然后你要去做 smart test。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很容易就会那个做 smart 的那个商店呢，就告诉你任先生，你这架车需要跑一跑 cycle。
哦，
有时候就很麻烦。
OK，
所以建议呢，就是任先生就不要 disconnect 那个黑色的负极的那个电线。
那怎么做呢？
就是像我们讲的，买一小块这个那种叫 trickle charger， 就是很慢的那种充电器。
哦，
它就是专门给你慢慢的、细水长流的那么充电。
哦，
所以你不在家几个月没关系，回来之后电池一定是饱满的。
哦，
啊，至于说这个汽油箱是不是要装满呢，那个倒不一定。
嗯，
装不装满我觉得问题不大，
都不影响这个车，
不是太影响。
OK
呀，
好。
嗯，
那时不时的开一下呢？
不是，任先生说他可能是要出国也好或者怎么样，人都不在这儿。假如人在的话，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每隔几个礼拜啊，
嗯，
开一次上高速啊，至少开它半个小时。
哦，是吗？要那么久、
要充分暖车，不然的话呢，你开五分钟十分钟，反而对这个引擎不是那么好。
哦，真的呀？
哎、
那我一直都在这个误区当中、
哎。
我们家有一台闲置的，我就是隔一两周开五分十分。
哦，那个五分十分呢？
就热一下引擎，这不好吗？
因为你没有很热透，这是第一点。
哦、
第二、
okay ，
你这个五分钟，你当时用的那个电池启动这个引擎，你五分钟还不一定收得回来。
哦。
所以呢，就是说要暖车的话就上一下高速，兜它那么一圈回来。
哦，明白了，好，谢谢哈。好，那下面还有于先生在线上哈，我们也听听看于先生有什么问题。
于先生，
哎，你好，
于先生，
哎，
你
好，主持人您好，我有一个那个就是2018年最早的那个 Tesla Model 3，它是那个当时是叫 First Production Model。
2018年的 Tesla 什么牌子？什么 Model？
2018年的 Tesla Model 3。
哦 ，Model 3，好，请讲，嗯。
对，就是我在高速上现在就是开到80迈左右，会觉得这个车有共振，就感觉就是那个椅子什么都在晃，然后你如果速度稍微降一降，然后再提一提，就会没有这个震动。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要查的话，应该从哪方面开始查呢？
一般来说哈，就是低速没有，对不对？那个
对，就对对，低速没有。然后我如果开了，就是开了可能80大几，它也没有。
好，我觉得这个情况呢，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您的那个轮胎的 balance， 就是 wheel balance， 这是第一点。
就是、
第二点
还是什么？
就是假如我这个轮胎的 balance 已经是证明是对的，没问题的，但仍然有这种的话呢，那就需要回那个特斯拉的那个维修中心哈，请他们检查一下啊、那个前轮的悬挂系统。是不是哪根连杆啊或者 bushing 啊什么就是有点磨损啊或者碰撞过啊、
okay.
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你说这个冬天以来我这发现这个高速公路处处都是坑啊。
嗯，对。
哎，
加州很多高速公路都是这样。
对，
所
以呢，
两
就是两个方法哈，一个就是轮胎的平衡
,OK,
wheel balance。
嗯，
第二就是需要检查一下前轮的这个悬挂系统的那些连杆儿，
嗯，
和那个连杆儿和那个他们叫球结，
嗯，
包 joint 什么这些，
嗯，
呀，就是检查一下。
好，
想那个 balance 是指的什么东西呢？
嗯
，balance 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轮胎 balance 是指的是什么？
啊，对，轮胎的 balance 呀。
这个是胎压吗？
不是，胎压是 tire pressure。轮胎的这个平衡是 wheel balance， 它是怎么着呢？你买轮胎的时候啊，它 它不是把那个轮胎放到一个机器，然后它很快的转，它转十秒钟，它马上就知道哪个地方加一个小铅块啊。
所以您指的是那个轮轴校正是不是？
不是轮轴校，就是轮胎本身的平衡的问题。
嗯、
因为轮胎呢，你别看它一个轮胎啊，它并不是perfect 的这个 weight distribution，
okay，
它一定是有一个地方稍微重一点，
嗯，
所以呢要在这个对角的地方呢加一小块铅块，
OK，
不是铅了，哎，是 weight， 就这样。
OK， 哦，我知道了。
所以余先生是呀，
请余先生从这两个方向哈先查查看，希望能帮到您哈。
嗯，
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我是丁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欢迎您加入一起请教探讨哈。好，那在进行下面接更多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丁月有一个消息哈，是关于我们希望之声接下来要准备的一个理财讲座的哈，要赶快分享给大家一下，非常快速哈。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税改是一个形式，拜登政府啊，这个新任政府上来已经提了很多次了哈。那么税改之后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财产，怎么样让它传承下去。那尤其其实很多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关于退休方面的税改，在2019年底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它不再让我们像以前可以直接传给下一代，它是有时间还有方面的限制的哈。那因应这种税改的形式，我们该怎么样规划自己的财产？然后尤其很多朋友想到用信托的话，那这个信托该怎么样量身打造才能更适合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自己，传承自己的财富呢？其实现在湾区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寻找答案啊。那我们希望之声呢就特别请了两位这方面的专家，一位是高端的理财规划顾问啊，是林颖华女士，还请来一位法学博士，专精于信托规划的，是周恩明先生。我们是请他们两位来给我们做一个公益性的讲座哈，时间呢是定在2022年1月22号啊，两周以后的星期六上午11点。那现在呢，因为就上次报名的人特别多哈，我这次就早点提醒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呢，发一个短信给我们，把您的名字信箱告诉我们，我们就把这个 Zoom 的 link 发给您哈。好，请记一下我们参与这个理财讲座的短信电话是510-603-9006，510-603-9006。好，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李进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两位先生，吴先生和陈先生哈。那先接一下吴先生。
好，吴先生。
喂，你好，就是我那个 Sienna 的一个Toyota Sienna的油箱啊，我加油加不到一加仑的话，它就会自动 pop off， 我拔出来然后重新加插进去，这么来回几十次加一箱油，特别不方便。那修车师傅查了个遍，都没找到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李静，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哦，吴先生，就是说一般来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而且多次提出过啊。它是怎么样呢？就是当你加汽油的时候，你的汽油箱是空的，对不对？但是说是空的，其实里面都是空气嘛，对不对？和一些汽油的挥发气体。然后你加汽油的时候，那些气体呢一定要有一个方法去把它溢出去。好，但是这个加州有这个法律规定，就是说以前你知道我们那个加油的那个油枪啊，一般加油的时候你就可以闻那个油气啊，
对，
那个
汽油
味道很厉害，对不对？现在呢它其实是盖着那块，而且它不断也在那抽气。
哦，
但是呢实际上更多的这个气呢是在这个汽油箱有一个装置叫挥发控制装置 evaporative control， 简称 EVAP EVAP。 然后呢它在这个你在车子没有启动的时候，加汽油的时候有一个电磁阀打开，然后这个气呢就会暂时被过滤到一个叫活性炭罐，activated charcoal 的罐子，然后呢它那些汽油呢就被吸收在里面，气体呢就可以让它就是挥发掉，没问题哈。然后呢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有这个车用久了之后呢，它有这个电磁阀或者那管道有点故障，一则电磁阀没有打开，或者管道有一些堵塞， 所以那个气体呢没地方走，那你加加加那个一加了之后，那个气不是被压缩了吗？
对呀。
然后这个油枪呢就说，哎，他感觉到那个压力很大，他有一个 air pressure sensor， 这个压力一大，他就说可能加满了，咔嚓他就停了，
错误讯号
啊。那吴先生把这拔出来，那个汽油出来了，但是再插进去，就是往往复
反复
的这样啊。所以呢，要请这个修车师傅帮你检查一下。这个那个挥发控制系统 EVAP 哪个电磁阀坏了，或者是堵塞了，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就是坏了。
OK， 好，赶快查一查哈。
啊，
好，下一位是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陈先生，
哎，你好，我的 question 是，
哎，请讲。
有辆车天天没大部分时间都停在车库里，也用不着他那个叫做 security alarm 那些系统啊。有办法或者有必要把它 disable？
是这样，假如您是停在自己的车库里面哈，我想现在那个新车呢，它都是反正你一关车门，它就自动的 alarm 就已经set， 对不对？
对。
假如您是要去车里拿东西，一般来说呢，您拿那个遥控啊，您走到车边一般新车呢，它会自动的检测到。就是说，哎，我检测到这个遥控在附近了，它就自动解锁，所以我不是很清楚陈先生您为什么要把这个这个 security alarm 把它 disable， 是目的是什么？
我 concern 考虑就是说它会耗电的，因为车也是放在车库里很久不用，它这个会耗很多电吗？
耗很多电倒不至于哈，那个其实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陈先生就是说还是就是说车不开几个月，对不对？我这电怎么办？
是啊。
刚刚我们回答另外那位听众朋友就是那个任先生啊，就是你去买一个那个 trickle charger， 这个其实不贵，十几二十块钱，很便宜。然后呢，假如您车通常就停在车库里面不动的话呢，您就把这个 trickle charger 呢就接到这个车上，它可以从点烟器那边进去，也可以直接加在电池上，都可以。
OK
呀，然后呢，这样就您就不会担忧您的电池会没电，它一定会保持您的电池充满电。
OK， 一个简单的小装置哈，叫什么？再说一遍。
就 trickle charger， 就是等于是慢速充电器。
OK， trickle charger
对，
好，请陈先生试试看哈，就不用有过多的担忧了。
对，
好，最后还有两分钟时间，李进有什么想说的话？没说完的，想嘱咐的，没提到的。
就是我们刚刚还其实讲了这个美国市场的这个不正常哈。那我们就接着再把这个说完。
对，这种不正常会持续下去吗？
其实呢，感觉上呢，有可能就是说不一定持续，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哈。可能暂时的情况，然后我们接下去看呢，就是在豪华车的这个市场分类哈。
OK，
宝马呢是竟然就是我们看这个第四季度和十二月，很多的这些汽车公司的销量都是took a nosedive， 下降20%、30%、40%，甚至接近50%啊。
对呀、
销量不见一半，但是宝马的销量竟然增加21%，
为什么？
就这是芯片和这个供应商 management 一定做得很好，所以呢，宝马呢就保连续三年，就是它这卫冕这个冠军。
这也是美国的排名是吧？
这是在美国市场的排名。
OK。
然后宝马呢，这是就是奔驰现在已经跟不上哈。但是呢，还有一匹黑马呢，就在宝马的后边。宝马已经觉得那个脖子上已经感觉到后边那个热气啊喷上来，是谁呢？就是特斯拉。它跟这个宝马之间差29000辆车，这是全年的销量。
OK， 其实 Tesla 无论在哪个领域哈，就是电动车领域还是这个高端车领域，都真都是杀气腾腾的一匹黑马哈。
是。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哈再带您天南海北话汽车。
好，拜拜。